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新冠病毒变种 MB181 更易传播。Trump 政府禁售 EDA 芯片技术，重击中共科技发展。Trump 称可望妥善解决 TikTok 问题。美交通部削减 Newark 机场航班见效。美国海关扣押中国渔船振发7号疑涉强迫劳动。欧盟商会调查70%企业在中国经商获利未达预期。下面请听详细报道。世界卫生组织 WHO 星期三表示，随着一种新的变种病毒开始在全球部分地区传播，导致新冠病毒病例再次上升。这次病例增加主要集中在东地中海、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世卫组织已经将 MB181 定义为监测中变种，并认为在全球层面公共卫生风险较低，预计现有的疫苗仍然有效。美国机场筛查已经发现抵达加州、华盛顿州、弗吉尼亚州和纽约的国际旅客中有检测到这种新变种 MB181。 星期三 CBS 报道说，多位美国医生表示，在中国快速传播的新冠病毒变异株 MB181 引起的症状和早期病毒株症状大致相似，虽然新毒株更易传播，传染性更强，但是不代表会导致更严重的疾病。目前在美国和全球占主导地位的 COVID 变种是 LP81。 金融时报星期三引述多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川政府已经要求供应半导体设计软体的美国企业停止向中国企业出售它的服务。这样做标志着美国政府一项重大新措施，因为北京正寻求在技术上超越美国，并视美国是它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报道指出，包括 Cadence、Synopsys 和 Siemens EDA 在内的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体制造商，简称 EDA， 已经收到美国商务部的信函，要求停止向中国提供技术。根据公开消息说，这三间公司属于全球 EDA 市场的第一梯队，占全球市场 77% 的份额，以及中国 EDA 市场的大概 80% 的份额。川普总统星期三表示，他相信他的政府能够找到解决社群媒体平台 TikTok 问题的合适方案。川普在白宫对记者说，我认为我们能够拯救 TikTok。不过他表示，适用于日本制铁和美国钢铁公司的模式不能用于 TikTok 案。他说，我们必须妥善处理，我们可能还需要获得中国的批准。此外，川普强调与中国进行谈判从来都不容易，但他重申希望美国官员能够达成协议。这个月初，川普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 NBC 新闻频道会见媒体节目采访时候表示，如果 TikTok 的母公司中国字节跳动无法在6月19号最后限期前达成协议，他可以将禁令再次延期，以便该公司可以剥离美国资产。川普已经两度暂缓执行国会通过的TikTok 不买就禁法案，法案最初原定在今年1月生效。美国交通部长达菲星期三表示，在联邦政府下令削减航班之后，新泽西州 Newark 机场的营运状况已经大幅改善。上个星期，美国联邦航空局 FAA 下令将该机场的航班数量削减到每个钟头最多28架次起飞、28架次降落，直至6月15号跑道施工基本完成。之后将每个小时的航班最高起降架次分别提升到34次，直到10月25号。 聯邦航空局去年將紐約機場的空域控制權轉移到費城，以便解決人員配備和紐約市區交通擠塞的問題。但是負責監督紐約機場空域的費城設計面臨諸多技術問題。大輝表示，聯邦航空局已經發布了一個軟件更新來解決通訊故障，同時還在紐約和費城之間鋪設了一條新的光纖線路。達菲說，他希望新的光纖線路能夠在7月初投入使用。達菲再次呼籲國會撥款幾十億用於建設新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統。星期三，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 CBP 對中國漁船進發7號發出了扣押令，自即日起，所有美國入境口岸的 CBP 官員將扣押由進發7號捕撈的海鮮，但是不限於魷魚。 CBP 表示有理由懷疑該船在捕撈過程中實施了強迫勞動。 CBP 代理局長 Pete Flores 表示，打擊強迫勞動是 CBP 保護美國經濟安全使命的核心。總統近日指示他們要通過打擊不公平貿易行為來恢復美國海產品的競爭力，發布這項扣押令正是他們邁向這個目標的具體行動之一。據中國歐盟商會發布的2025年商業信心調查，在中國經商的歐洲企業對中國經濟和企業獲利前景樂觀程度雙雙創下了歷史新低，分別只有29%和12%。同時，經營難度、監管阻礙、商業環境政治化等項目真係持續惡化。中國歐盟商會星期三發布在1月間對佢嘅會員企業進行嘅調查，一共503間總部喺歐洲且設點常駐中國嘅企業完成問卷。調查指出，高達73%企業表示去年在中國經營的難度升高，且獲利狀況未達預期。此外，中國市場對歐洲企業盈餘的重要性亦都在下降。70%企業表示去年在中國的息稅前利潤率低過或者等於它的全球平均值。歐洲企業計劃未來一年擴大在中國業務規模的比例創新低，只有38%，並且有近1/5的企業表示中國已經不在他們當前投資的前10大目的地之列。是不是更多國際方面的消息？泰國和柬埔寨的軍人28號在柬埔寨邊境上的主權爭議區域發生衝突，造成一名柬埔寨士兵死亡。根據泰國皇家陸軍的聲明，是柬埔寨士兵在泰國東部烏文省附近先開始射擊，泰國士兵對柬埔寨邊界部隊開火予以還擊，雙方交火大概10分鐘，柬埔寨方面要求停火。柬埔寨陸軍證實雙方發生衝突，但表示是泰國士兵攻擊在柬埔寨北部邊境和泰國接壤的普里維希省執勤巡邏的柬埔寨部隊。泰國副總理兼國防部長普談表示，泰國士兵反擊是必要的，是為了捍衛和保護泰國主權。民族報報導，泰國總理貝東塔28號和柬埔寨總理洪馬內通話，強調兩國都理解狀況並致力於盡快解決問題，雙方都不希望情況升級。瑞士阿爾卑斯山一塊冰河28號突然崩裂，引發冰塊、泥土和岩石造成的土石流，重創位於瓦萊州東部的布拉滕村莊。布拉滕大概有300名居民，19號接獲地質專家警告冰河不穩定之後已經進行撤離。 未了灾情依然惨重，灾后仍然传出至少一人失踪，另外有多栋民宅被夷为平地，九成区域已经被掩埋。瑞士总统凯勒苏特在社群媒体发布灾区照片，表达对失去家园的哀悼，并且向布拉滕居民致上关怀。根据政府工程师估计，覆盖大概900万吨岩石的冰河崩裂前，每日大概以8到10英尺速度向山谷推进。瑞士苏黎世大学环境和气候学教授哈格尔表示，当地的永冻土层受到了阿尔卑斯山脉气温升高的影响，导致山体岩层失去稳定性。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星期三启程前往新加坡，准备参加出席为期三日的香格里拉对话会，预定会见新加坡总理及多位高层官员。此外，他亦将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双边会谈。这个是海格塞斯第二次正式出访印太地区。他提到这次出访的重要目的时候说，我们不寻求和任何人发生冲突，包括中共政权，但是我们会进行威胁，我们将坚定维护我们的利益。在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他预计阐述美国国防部对印太的战略愿景，强调印太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并讲明美国如何重建威慑力量。他也将讲到中共构成的威胁以及美国的应对方式。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知，海格塞斯将试图说服亚洲国防领导人，美国是比中共更值得信赖的区域伙伴。官员指出，今年中共防长预计缺席这一届香格里拉对话，提供美国更多主导区域论述的机会。Tesla 和 SpaceX 執行長 Elon Musk 星期三宣布将结束他在 Trump 政府中担任政府特别雇员的任期。他表示，政府效率部的改革工作将延续，他会重新转回企业营运。Musk 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表示，随着我作为政府特别雇员的预定任期即将结束，我想感谢 Trump 总统给我这个机会来削减浪费性的支出。他也强调，政府效率部的使命将随着时间推进而更加强大，并最终成为政府体系中的一种常态。在任期的最后一个星期， Musk 对国会正在审议的大移民法案提出公开批评。 Trump 总统星期三对此回应说，我对其中某些方面不满意，但是对其他方面感到欣慰，我们将就这个法案继续进行谈判。白宫计划下个星期向美国国会提交一份预算削减法案，旨在收回94亿美元的预算资金。众议院议长 Mike Johnson 也都承诺将迅速行动，为在政府效率部的建议下计划削减的预算进行立法。自 Trump 一月份重返白宫以来，总统高级顾问 Elon Musk 一直在领导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全面改革政府，精简联邦机构，来根除浪费并削减成本。但是在 CBS 星期二发布的一段采访视频里面， Musk 表示，他对众议院上个星期通过并提交给参议院的大移民法案感到失望。他说，这个增加了预算赤字，并损害了政府效率部团队正在做的工作。众议院议长 Mike Johnson 星期三在社群媒体 X 上高度赞扬了政府效率部的工作。Johnson 暗示众议院会迅速将白宫的削减开支法案提交全院表决。纽约时报星期三报道，美国已经暂停向中国出售部分关键美国技术， 包括向中国国营航太制造商中国商用飞机公司出售喷射机引擎相关技术。《纽约时报》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报道，此举是对中国最近限制向美国出口关键矿产的回应。该报表示，美国商务部已经暂停部分允许美国企业向中国出售研发它的 C919 客机的产品和技术许可证。 C919 飞机在中国制造，但很多零件来自海外，包括由美国通用电气航太公司和法国引擎制造商 Safran 生产的 LEAP 引擎。 C919 客机旨在和主流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和波音的畅销窄体客机竞争。在2022年获得国内安全认证之后，C919 在2023年在中国投入使用。